弟兄姐妹平安，有声音吗？
有。
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讲约翰福音十七章之前大概是三个星期之前杨玉弟兄在这儿讲教会在上帝计划中的位置。弟兄姐妹晓得，教会是传讲上帝道的一群人，那教会也是一群见证上帝荣耀的人，那教会也是一群有永生的人。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不单单是创造万有那个大能的荣耀，不单单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不单是存到永永远远那个荣耀，道成肉身也是上帝的荣耀，十字架也是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圣经上讲一句话怎么说？圣经上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荣耀。如果弟兄姐妹揣摩思想这句话，你们就是基督的荣耀，这是哪一章圣经里面讲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哪一章圣经？这段时间你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上面讲的，你们是基督的荣耀。什么时候你把基督的性情从你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个荣耀神的教会。弟兄姐妹把神的爱在你身上活出来，这是对神的荣耀。上个星期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这边举行一个婚礼，我们感谢主，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结婚，在神的面前缔结了婚约。你知道这个婚礼很简单，但是很神圣，婚礼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的辛劳。圣经上讲啊，信耶稣的人是一群傻瓜，这是哪儿讲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因为世人看来你是傻瓜，世人看来你很愚拙，不是说你不如人家聪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的智力比人家低，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世人觉得你是一个愚拙的人，是一个 foolish。 为什么呢？那个婚礼当中，你们知道那些花是姐妹们捐的，是个姐妹捐的，蛋糕是一个家庭捐的，很多前面的事情是弟兄姐妹免费做的。我们从私人看来，这是一个出钱出力花心血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加入一个机构，加入一个组织，你要得点好处，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样一种默默无闻的服侍当中，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主，为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讲这句话希望人家不要做广告，将来做婚礼的人都到这儿来。求主祝福这些在后面默默服侍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一个教会应该是彰显上帝荣耀的地方，上帝的性情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我第三次来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姐妹，今天还有一节经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哈？我这段时间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有一节经文没有讲，哪节经文？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大家，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一翻；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听我读哈。约翰福音十七章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也讲，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二节和第三节。你读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时候， 弟兄姐妹，有三个字请你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字是赐给，第二个字是永生，第三个字是认识。所以今天我们求主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话语当中，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是愚拙的人，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真理，真理使人得以自由。主啊，除了你的灵，没有人能参透你的事，只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活在你的灵里头，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能活出你的旨意，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允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最后的一个最长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将荣生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父把权柄赐给他的儿子？是不是在耶稣两岁的时候父把这个权柄赐给他？还是耶稣在五岁的时候，或者十岁的时候，或者三十岁的时候父把这权柄赐给他？什么时候赐给他的？还是他复活以后把这权柄赐给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思想这样的道？什么时候父把权柄赐给了基督？基督不是说嘛，正如你曾赐权柄给我。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大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基督不是两千年前才存在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还没有造宇宙之前，子已经在那儿，耶稣已经在那儿。但那个时候上帝有个计划，上帝说我要创造宇宙，但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有个分工，父要借着子来创造万有。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讲约翰福音第一章上面怎么说的，怎么说的？神要借着子来创造万有。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是这么说的，上帝创造万有不是建筑于他身之外的东西，今天你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筑于其他的东西。你即使搞一个复制人，也是建筑于有生命的细胞，你从无当中你造不出有。但上帝在亘古之前只有他是存在的，他叫做子创造了万有。我下个礼拜再讲这样的事情啊，再下一个礼拜。上帝有一个永恒的定命，他创造这个万有要把万有带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上帝在万有之中，一切被万有所充，上帝的荣耀充满万有。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叫 God will be all in all， 整个宇宙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大火一样，铁在火中被火烧红了，铁在火中，火在铁中，火充满了这个铁。所以当整个大宇宙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时候，那是上帝计划成就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定命。那有人说，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上帝做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上次我们说你在这儿读经的时候，请你回去好好读十七章。十七章当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有没有人注意到？ 十七章当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是什么？荣耀。有人说什么？还有呢？什么？反反复复出现的是什么？是赐给。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赐给这个字出现了十七次，十七哈。如果你都读这个整个约翰福音，赐给这个字出现了七十六次。上帝的创造有个目的，就是要赐给，要赐给，要给你。上帝不是因为缺乏你才创造，上帝是因为丰满才给你。所以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赐给、赐给、不断的赐给。这说明什么问题？上帝是永远做工的神，上帝永远不打盹，上帝永远不休息，上帝是一个不断在做工的神。有的时候说，主啊你在哪儿？像诗篇里面诗人祷告一样，好像我的事情你不管啊。上帝在做工，上帝不断在赐给，但是你赐给说明上帝是极大的丰富。你赐给试试看，你把生命吃下去，你就没有了生命，因为我们太贫乏，我们太贫穷。但是上帝的赐给是源源不断，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丰富，不但的赐给弟兄姐妹，你有丰富，你赐给。但如果你没有爱，那也不是上帝的赐给。上帝是永远做工的神，上帝是不断赐给的神，因为他丰富。上帝更重要的是他有爱。我们现在很多富人，他为富不仁，是不是？他很富有，但是他没有爱，他很吝啬，吝啬哈。我们中国古人不是有一个叫杨朱的讲吗？啊，我扒一毛，你的天下我也不愿意，我不愿意。现在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上帝的爱极为丰满，上帝的本性就是赐给，就是赐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寻求认识神的人，上帝的本性极为丰富，但上帝的本性里头有一个就是赐给，他是不断赐给的神，因为他是丰富的神，他是爱的神，所以他不断的赐给你，赐给你。今天我们唱的赞美诗的时候，赞美诗不是说嘛，耶和华的意念是什么？是赐福的意念。你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要剥夺你，神要赐福给你。神创造这个宇宙不是要奴役你、捆绑你，他是赐恩给你。子说，父啊，正如在万事之前你把权柄赐给子，叫子管理一切有血气的。神不是要奴役你，他不缺乏，他为什么奴役你？他爱你，他赐恩给你，因为这是上帝的属性。今天我们是神的孩子，主说你应该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你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你的里头一定要有一个赐给的这个性情。基督徒不要做蚂蟥基督徒啊！蚂蟥，你们知道蚂蟥吗？蚂蟥基督徒是什么？谁呀、啊？这是在箴言书里面讲，给呀、啊、给呀、啊。你们都是箴言书里头说蚂蟥说给呀、啊、给呀、啊，他说给呀、啊、是给谁呀、啊？给谁呀、啊？给自己呀、啊！他吸你的血呀、啊！现代的人往往变成蚂蟥，给呀、啊、给呀、啊，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变成个蚂蟥基督徒，要给予给错，因为这是上帝的性情。好了，我们明白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知道上帝的性情里头有个给予，有个给赐给，这是上帝的性情。今天你在正任何的困难当中，任何的沮丧当中，不要忘记你的神是赐给的神，你的神是富足的神，你的神是爱你的神。在万有之前他有个定命，他爱你，他把生命倾倒给你。最大的赐予是什么？赐给你是什么？如果我爱你，我给你一件衬衫，给你一顿饭吃，如果我更丰富一点，给你一座房子，一栋房子，给你一辆车，那是给予啊。但那不是最大的给予，最大的给予是什么？我为你舍身。这就是上帝为什么把儿子赐给你，因为他爱你，那是最大的爱了，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上帝是说，我把我自己给你，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上帝不是要剥夺你，上帝要爱你，父爱你，要懂得父的心肠，懂得父的意思， 这是你为什么来到父的面前。他没有亏待你，他爱你。有的时候进入一种环境当中觉得很绝望，父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可以向神祷告，但是不要忘记父的意念是祖父的意念，父的本性是赐给的本性，他要赐给你生命。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父把什么赐给你，弟兄姐妹？父把什么赐给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啊，什么？叫他将什么？永生赐给他所赐给的人。上帝，他造你的目的干什么？干什么？把永生赐给你。到教会来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晓得，信耶稣得永生。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什么叫永生？有没有人回答？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永生？啊？证人是什么？哦，好的，感谢主。永生是什么？一句话，弟兄姐妹，永生一句话，永生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永生。很多弟兄姐妹不清楚什么叫永生，信主信了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永生，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永生的。我们古人你知道，秦始皇他有了权力以后，有了尊荣以后，他不希望死啊，他要找永生。你知道中国的晋朝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那些文人雅士们，他们要炼丹熬药啊，结果那个丹药里头全是汞，你们知道汞是有毒的，结果很多的文人雅士身上长满了大肚疮，痛啊。所以在晋朝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穿的衣服很宽大，因为身上长满脓疮的时候，你穿紧身衣试试看，是不是？人的人都渴望永生的，人为什么渴望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是有一个诗句讲啊，叫孤阙巫山，巫山不畏云。到巫山去过的人，巫山在哪儿？在四川呢，是不是？那儿看过那个云以后啊，再看别的云彩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你看到别的云彩不愿意呢？不让你满意呢？因为你大脑当中有个记忆，觉得我知道，我晓得有一个云更漂亮，那在巫山的云。所以所有的云彩都不能让你满足，因为你见过巫山的云。今天你所有的生命都不能让你满足，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把一个永恒放在你的里头，你知道那个生命更美，这个生命永远不能满足你啊！你渴望永生，但是你讲不清楚了，为什么？你离上帝太远了。人人渴望永生，但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为什么？你堕落了。但是你里头有个记忆，你知道有个东西叫永生。我们不想死，我们想活得越来越好。我们嘲笑古人说炼丹，那不是笑话。你现代人不炼丹呢？你补啊，是补药啊，是不是？希望不要衰老，希望长命百岁。你心中有一个渴望啊，永恒，活得更好一点，活得更久一点，活得更长一点。但是你晓得没有用的，时间到你的走啊，是不是这样？讲这样的话很泄气，但是事实啊，我做牧师，我送走了不少人呢，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非走不可。但是你心中有个渴望，我要得永生。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永生呢？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中间不少的好几个弟兄姐妹回国去做什么？他会去奔丧，因为父母年纪老了，老一代已经走了，剩下就是我们了。我们也渐渐老了，将来我们的儿女要送我们，但是我们心中想的，我们要渴望永生，要得到那个永生。但是我们堕落了，不知道什么叫永生。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永生具具体体的告诉你什么叫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耶稣，你知道有些东西叫永生，但是你根本不晓得那永生的生命像什么样。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永生生命的本质 写明给你看。这是为什么？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里常常讲，有子的就有什么？就有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上面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再读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那是怎么说的？有神的儿子就有什么？就有生命。你没有神的儿子，你没有生命，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你幻想，你说哎呀，我要在耶稣之外找一个永生，那不是上帝的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永恒计划就是告诉你，他造你，给你一个永生的途径，不通过他的儿子，你得不到永生。圣经上怎么说？永生是赐给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不是你挣来的，不是你炼丹炼来的，不是你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我相信人类的科学慢慢发达，人的生命慢慢会延长一点点。美国的今天，你们知道平均寿命是多大？多少？圣经上怎么说的？人的一生多少岁？70岁。强壮的呢？啊，现在美国人统计差不多就这个年龄。一般的女性大概80多岁，平均年龄啊，85左右，是不是？83、85左右。男人呢？76岁左右吧。男人早死，因为男人太难了，是不是？可以延长一点，但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我们说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离开基督你没有永生，这是上帝的一个定命，没有人能超越这个定命。上帝在很久之前，万有被造之前，上帝就有一个计划，他赐永生给你。这个永生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你看到基督就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是永生的。基督的生命有两个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耶稣的生命不受死亡的辖制，这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特点。耶稣有没有死？他死了，可是他复活了。他复活的生命就是告诉你，永生的生命就是那种死亡不能吞灭的生命。圣经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讲什么呢？讲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奴隶，奥巴马也是奴隶，一个在街上要饭的他也是奴隶，同样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奴隶。那这个主是谁呢？奴隶主是谁呢？是死亡。没有一个人能挣脱死亡的手心，但是耶稣打破了死亡，耶稣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在渐渐的朽坏，你的大脑运作最健康的时刻大概是30岁左右，然后慢慢走下坡路了。你的身体最活跃的时候，最充满生命张力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然后慢慢走下坡路了。没有一个人能阻止衰老，你过了一岁，你脸上多一条皱纹，没有办法。但是基督赐给你的是永不衰残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叫永生。永生的生命就是永远不停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影响这个生命的成长。神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像我们像基督一样，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死亡不能吞灭它，这叫永生。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要只看到30年此后，30年的以后发生的事情，6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好多人都是一种近视眼的，只看到此后的10年，此后的20年，此后的60年，但是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你的眼界就被拉宽了。你要看到100年之后，1000年之后，1亿年之后，那叫永生。死亡不再是你的主。我们肉体可能有一天会休息，圣经上叫什么？那叫睡觉。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看看耶稣赐给你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是永生。有个人很担心呢，我一讲这个题目，有人就跟我很担心呢。担心说什么？哎呀，活那么久，很无聊吧？ 没事干嘛，上天堂。有人说上天堂就像什么，就像云在飘来飘去的，整天飘来飘去的。我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圣经上的话语，没看过圣经。耶稣复活以后的生命是不是像云一样飘来飘去的？是不是啊？不是的嘛，他有没有身体？他有身体啊。我们将来的生命就是有身体的生命。那有人说这个复活以后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太无聊了吧。我以前看过一个杂志上面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题目很有意思，题目是什么呢？叫做 Heaven Not Just Internal Day Off。 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文章这个主宰讲啊，有人说啊，永生是什么？永生就像疲惫之后啊休息两天，那叫永生。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每年都度假，度假你还记得吗？有没有什么快乐？有没有什么快乐？好像记不得了，是不是？是不是好像就放了一天假，好像什么事都没做，也没有什么喜乐啊，是不是这样？有一个人他在银行里面退休以后，我知道他退休以后呢，他本来在银行里是一个 manager， 是一个经理，他的收入还不错，生活也不错，可他心中有个渴望，渴望是什么呢？打高尔夫。他说我早早退休，我将来打过个瘾。结果他真退休了，退休以后的三个月他什么都没做，就打高尔夫，三个月啊，打了三个月时间，结果打厌了，天天打就没有味道了。所以后来他干什么呢？他说不能这样下去啊，天天打高尔夫打也没有意思嘛。他后来就替人家，有一个人是做了个那个做生意的，他说我替你开车，他就替他开车。他无聊啊，有人说永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休息以后呢觉得无聊。你不懂什么叫永生，永生不是时间紧紧的这个时间不断不断不断的下去，永生是里面极大的喜乐，充满一个喜乐。永生不仅仅是因为你永远的活下去，因为像基督一样活下去，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永生的第一个特点是像基督一样不受死亡的辖制。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个特点是永生不受罪的捆绑。今天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被罪捆绑的一生，就他的生命的品质不高。你说他缺钱吗？他不缺钱。他缺位置吗？他也不缺位置，什么都不缺，可他生命的品质不高。你们知道上个礼拜洛克菲勒投资管理公司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叫做 James McDonald 他自杀了。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追他这个位置，是不是？洛克菲勒你们知道这个公司吗？是不是？他首席执行官他没办法再忍受这个生活的，他自杀了。为什么自杀？生活不能容忍了，不能再忍受这种生活，生命的 quality 有问题了，所以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基督给你的生命是一个像神一样有那个神性的那个品质的生命，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最大的品质里面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爱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乱糟糟的，你说缺钱吧也不缺钱，可是生活的品质真的实在是没有味道。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我知道活着一天每天呢为一日三餐很担忧。你知道为什么为一日三餐很担忧呢？不是你没东西吃哦。过去我们很穷的时候，那我们不知道吃了上一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儿，那是很贫穷。现在呢也不知道吃什么。我们中间有没有很多的丈夫在你的太太面前抱怨过的，怎么还是吃这个老三偏满，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生命的 quality 在哪儿？你们想一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哪几天你觉得特别的 enjoy 特别的喜乐？想想有几天，想一想有几天，有几天好像记不起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生命的 quality 有问题啊。 为什么？我们里面的爱出了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爱的问题，爱给你带来快乐，爱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没有爱你不痛苦了，有爱你很痛苦啊。家庭的生活搞得乱糟糟的， quality 越来越低，因为你爱出了问题。为什么爱出了问题呢？为什么呢？因为罪在我们心中以后，那个爱的秩序给颠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亚当为什么堕落？你以为亚当比我们蠢吗？因为亚当比我们智力比我们低下吗？没有吧。亚当的大脑没有受什么污染，是不是？我们现在吃的食品会污染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我们受的教育会污染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亚当不用比我们蠢，可是他为什么在上帝的道面前他就堕落呢？为什么呢？他爱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他太爱他太太。那说爱他太太有什么错？没错啊，弟兄姐妹，爱你的妻子，爱你的配偶没有错，但他的秩序给颠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的？要先爱谁？爱神，然后呢？爱人如己啊！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设立这个永恒的秩序啊！你没有这个秩序，你的爱就颠倒，你的爱也颠倒，你的生命的品质肯定出问题。就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家中不缺钱呢，可是为什么争争吵吵？你的爱出了问题。你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女儿看得比神还重要，是不是？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就为孩子吵啊争啊，占那么大的房子，结果里面没有爱的气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你的爱的秩序给颠倒了。上帝让你先爱上帝，用上帝的爱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那就是有秩序的爱了。当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降临的时候，你的生命的 quality 就不断的提高起来。你知道那个英国以前有个很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你们晓得？汤因比一生研究世界的文明的历史，他写了12部很大的叫历史研究。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不研究历史了，他寻求信仰。他为什么寻求信仰？因为他明白一件道理，他说啊，在整个宇宙的背后，只有爱是一种 spiritual power， 是一个属灵的能力。没有爱，你的生活不能容忍；没有爱，你会自杀，就像刚才讲的那个 James McDonald 一样。没有爱，你的生命没有 quality。他讲的话讲什么？他还说，没有爱，你永远挣脱不了你那个自私、自我为中心。当你没有上帝的爱在你心中降临的时候，你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你永远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别人，你永远看到自己的需要，想不到别人的需要。只有上帝的爱降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的时候，我们才能打破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有罪的生活光景。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自己里头，我们知道很痛苦，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不是？你的里头像个房间一样，里头就那么多东西啊，你整天看你自己这儿这儿那儿那儿，你没有喜乐。当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的 quality 就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的里头。如果你里头有基督，这种quality 还不能提高的话，你要问神，主啊，我是不是真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头？永生像什么？不但不受死亡的捆绑，也不再受罪的捆绑。永生不是我们死后才得到的生命，从你信耶稣那一刻起，永生已经在你的里头。一个信耶稣的人，你的生命的 quality， 生命的品质，生命的质量要不断的不能不断的成长的话，也要问神，主啊，我是不是有你的生命？在启示录里头，主说啊，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时候生命像什么呢？圣经上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是讲当永美的生命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不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泣。但是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生命光景，这个生命光景里面有什么？有眼泪，有疼痛，有哭泣，一切的事情永远不能过去，是不是这样？我人的这个记忆啊，很成问题，但是很神秘，很有意思。该记的东西记不住，不该记的东西永远记得。很多过去的事情在我们里头在徘徊，像鬼一样，像魔鬼一样在揪住我们的心，忘不了过去的事情。过去的很多伤心，很多的流泪，很多的痛苦你忘不掉。当你的心中被这些悲伤、这些忧愁、这些苦难压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身边有什么 quality？ 没有这 quality， 是不是？但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基督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因为基督是得胜的基督。你要把这个永生让他的身上活出来。你知道，在马赛诸塞州哈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大学叫 Amherst College， 大家知道的是不是？很好的一个 college， 很好的一个学校。他们研究人员做一个计划啊，做一个研究，什么研究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南瓜，他们看看这个生命的张力有多大。他们用铁丝呢把这个南瓜给围住。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看看南瓜慢慢长，很快把铁丝开始往外挤了。他说不行，这个生命的张力太大，爆发力太大，所以我们再加上铁丝。你知道吗？我正好看看他们这个做得很精彩啊，我看他们这个研究哈。他说开始的时候呢，第一个月南瓜能承受500磅的压力。第二个月呢，它承受1500磅的压力。当它南瓜快要承受2000磅压力的时候，它快爆炸了，怎么办？那研究人员用更多的铁丝把它围起来，直到最后，南瓜在承受5000磅压力的时候，南瓜给爆炸了。你知道这个生命的能量有多大，弟兄姐妹？永生在你的里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打垮你。也许你工作没有了。也许家里面暂时进入低谷，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在你的里头。基督是荣耀的基督，是得胜的基督。要活得像有永生的人，不能活得像个有永死的人。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感谢主。神把基督赐给我们，就是把永生赐给我们。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他是有荣耀的基督，是有能力的基督，是不能被死亡压制的基督，不能被罪所捆绑的基督。今天神把这样的生命赐在你的里头，不要活得像一个软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的爱会产生这个秩序的颠倒，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为了一个物质，搞到我们神魂颠倒，生命的品质越来越下降。但是今天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头，活得像一个有荣耀基督的样式的人。这是基督为什么说父让子来到这个世界，叫他将永生赐给他所赐给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永生？有没有永生？有没有永生？有。你没有神的儿子，你没有永生。没有永生的人只有一个字，永死。你有神的儿子，你就有永生，你的生命要成到永永远远。但那个生命里头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是圣洁，是慈爱，是公义，是和平，是喜乐。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这生命，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头如果要没有公义，没有慈爱，没有信实，没有节制，没有和平，没有喜乐，那是什么生命啊？谈不上有 quality 啊，弟兄姐妹。我们世人为什么瞎眼瞎在什么地方？他以为房子很大，工作位置很高，那就叫做 quality。 真的吗？你的生命里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爱，没有尊重，没有赦免，没有圣洁，没有你信实，这叫 quality， 这叫 quality。 你吃的再好也不开心，睡的再软的床也不开心。基督的生命要降临在你的里头，因为基督就是永生，永生就是基督，基督在你的里头，你是有永生的人，这个生命要存到永永远远，像神一样的生命。最后一个，你怎么得这个永生呢，弟兄姐妹？ 怎么得？怎么得？认识你，大家一起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这就是永生。神不但告诉你有个计划，神不但告诉他有个目的，神给你一个方法，得永生的方法，叫认识。认识神，独一的真神，不是那个菩萨，不是那个大树显灵，弟兄姐妹。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你跟人家传福音说啊，我相信有神的，我相信有神，我经过很多人，他就说我信神，我信神。弟兄姐妹，你信神不信基督，你那个神后面是空洞的，没有具体的内容。你问我们中国的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般的同胞们，90%以上的人都是有神论者。你别说他说他是无神论者，其实他不知道，他是个有神论者。但是他神是什么呢？他搞不清楚啊。你问问一些老太太们烧香的人，你问他你的神是什么，他不清楚的。没有耶稣基督，你那个神是空空洞洞的，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神，你不知道他的性情，不知道他的计划，不知道他的目标，那是什么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真神显明给你，把永生赐给你，把自己给你。但是你要做什么？认识。你不认识神，你没有永生。那好了，这儿有一个大的问题。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什么叫认识？这儿有几个字，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一个是 information， 是信息；一个是 knowledge， 是知识。但圣经没有用 information， 没有用 knowledge， 用什么 ？know。这是三个阶段，亲爱的弟兄姐妹。information 是什么？我掌握一些信息。你们这搞研究的人都知道，你掌握很多的信息，不等于是有 knowledge， 是不是？你积累了很多的 data， 你打开电脑什么都知道了，是不是？那叫 information， 那叫信息。现在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但是有信息多不等于是有知识啊。像你搞那个生物研究的，有很多的 data， 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你有没有 knowledge？ 不一定有啊。有 knowledge 是什么？你收集这么多 data 以后，这么多资料以后，这么多信息以后，你必须要分析，要推理，要评判，要研究。研究的时候，你背后有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一定有个理论框架，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做研究都知道，你后面一定有个理论框架，告诉你怎么来解释这个 data， 怎么能把这些 data 凑合在一起，这叫知识 knowledge。有的时候这个框架有问题，要赶快更换这个理论框架，重新解释这个 information 跟 data。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爱上一个女孩子，爱上男孩子也可以了哈，爱上一个女孩子，有很多她的关于她的 information， 哦，她长得是1.7米，体重100磅，啊，瓜子脸，100磅是比较苗条嘛，对不对？太高太多了是不是？太重了是不是啊？OK， 那我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而已哈。那你知道他的这些 information 对不对？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的背景怎么样？受过什么教育？都是 information， 那是不是爱啊？那不是对不对？但是呢，从 information 过渡到 knowledge， 哦，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你慢慢越来越多的体谅他。但是这么有了 information， 有 knowledge 以后，够了吗？不够啊，还要结婚，是不是？结婚以后是什么样呢？天天在一起，你爱他，他爱你，早晨见他，晚上见他，每天跟他说话，每天看到他心中就甜滋滋的，没有他你就是寻死寻活的，这叫什么？这叫爱呀。圣经上讲的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是 information， 那个认识不是 information， 不是 knowledge， 是什么？深沉的爱呀。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啊，收集了不少 information。 哦，耶稣33岁我知道了，哦，基督教讲的三位一体我知道了，这都在 information 阶段。 information 不是不重要，弟兄姐妹，只是开步起步啊。你的信仰永远停留在这个步骤，永生在你身上的果效显不出来，你人生的 quality 跟过去没有什么样子， 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你的认识基督的认识是停留在第一步 information， 只是一个了解而已、啊、你也不祷告，你也不读经啊。第二步呢，好了，有 knowledge， 哦，原来我知道圣经还有66卷，哦，我知道约翰是谁，哦，原来基督教对美国影响那么大，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这都是 knowledge。 knowledge 能救你吗？需要的，但是不能救你。救你是什么？是认识。圣经讲的认识是什么？是同房。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是同房的意思。同房是什么？是男女在一起亲密的结合。你爱他，他爱你，没有他你不能活。你向他诉说你内心的困苦喜乐，这叫做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主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说主啊，我还没有到这一步啊，那你要追求。你每天想见耶稣吗？你每天爱听他讲话吗？你每天思想他吗？你没有这样的神明一个寻求，那个永生在你的里头啊，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永远不发芽，过了50年还是不发芽，那你生命的 quality 跟过去一样啊。你过去发脾气，你现在还发脾气；过去虚荣，你现在还虚荣；你过去骄傲，现在还骄傲；过去自我为中心，现在还是自我为中心。为什么？基督在你里头是死的，但是基督是活的基督，必须要让永生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认识他就是爱他，亲近他，摸到他，以他为你的甜美，以他为你的骄傲，这叫认识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到教会来只是听一听就忘掉了，这个不能让你得永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主的话。最后我再问弟兄姐妹，你里头有没有永生？有没有？有。如今你的里头有两棵树了，你的里头有两棵树，本来只有一棵树，你现在有两棵树了。我做个比方哈，你里头本来只有一棵树，现在有两棵树了。一棵树是什么呢？就你肉体生命的那个树。另外还有一棵树是什么呢？生命的树，是基督。基督的十字架像一个树一样在你的里头，那是永生。所以你里头有永生，你里头有旧生，原来老的生命。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啊，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忘记什么呢？忘记了你里头有永生，忘记里头有一个生命树在你的里头。他很多时候常常的好的基督徒哈、啊，坏的基督徒，我讲坏的就是不应该有坏的基督徒，是不是？但有的时候有坏的基督徒是什么呢？他的树上啊，那个老我的那个树上面呢，挂满了很多的果子，比方嫉妒啊、纷争啊、贪婪呐、啊，全是旧果子在那儿。他无所谓了，他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难过的事情。那好的基督徒呢，有长进的基督徒呢，常常到那个旧树上看看，哎呀，昨天晚上又结了一个怒气的果子，心中懊悔的不得了。哎呦，前天又结了一个贪婪的、虚荣的果子。好多人搞得良心不安呢，好多基督徒就活在痛苦当中，是不是挣扎？哎呦，牧师讲，神的话也讲，要让我们要像基督，可是我不像嘛。你常常回去看看那个旧的果子、旧的树，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嘛？你看错了树，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修理那个旧树，你知道吗？这个旧树上面有个基督的果子。哎呀，主啊主啊，让我把它砍掉，让我把它砍掉，砍了半天，那个基督的果子一切也大。主啊，我就又怒气了，要把这个怒气的果子给砍掉。这叫修，这叫修理。中国搞了5000年就是修。我以前读了一点中国的东西，修啊，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你的 focus 在哪儿啊？啊，就是里面那个旧树啊，你想它更新，想它更新，想它更新。比他更好一点的树，弟兄姐妹没指望。永生不是让你去修那个旧树，不是让你能更新那个旧树，永生让你是什么？是什么？把你那个旧树给挖掉。永生是让你栽培培养那个新树，弟兄姐妹，让你的眼睛停留在这个新的树上面。主啊，你就是永生，让我看你，让我看你，我让我看你，让你的生命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这是找对了方法。弟兄姐妹，一辈子在挣扎，要修理自己的旧树， 从来不晓得主让你的任务是栽培，是培养里面的那个新树，那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不要把 focus 弄错了。愿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把永生在我们身上活出来，不要活得像一个有永死的人一样。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主，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你就是永生，让我们把你的身量呢活出来，让我们生命的品质像你一样，有圣洁，有公义，有仁爱，有喜乐，有平安，让我们活在地上尝到一点点天堂的滋味。主啊，因为你已经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主，我们照着每一个家庭求你怜悯，求你祝福我们还没有尝到永生滋味的人，主，从今天开始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把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我们活得像有永生的人，不是活得像有永死的人。愿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让这个教会荣耀你，让我们家庭荣耀你，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我们中间有病的，主，你怜悯我们，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失去工作的，我们家庭处在紧张关系当中的，主啊，愿你生命的大能、复活的能力、永生生命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我们荣耀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